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6月23日，现在是华盛顿时间早6点，北京时间晚6点，欢迎您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首先为您播报一下这一小时的新闻提要。星期四，英国开始举行历史性公投，决定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的听证会上，有议员对中国企业华为、中兴通讯为国防部提供设备的可能性表示关注。另一方面，一项持续了10年的独立调查指称，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仍然是中国政治迫害的主要目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晚间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朝鲜试射导弹的问题。朝鲜试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决议的规定。美国和日本在同韩国磋商后，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以应对朝鲜的挑衅。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说，自3月以来，朝鲜无视安理会的有关决议，进行了10次弹道导弹试射，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鲍尔敦促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对朝鲜进行谴责。今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70号决议案，针对平壤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以及发射一枚远程火箭，对朝鲜实施严厉的新制裁，包括停止朝鲜现金转账，并限制朝鲜的矿产品贸易。矿产品贸易对朝鲜的经济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星期四清晨，美国民主党众议员继续在国会举行静坐，高喊不表决议案就不休会，要求在独立日休会之前对一项有关控制枪支的议案进行表决。不久前，佛罗里达州城市奥兰多发生了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枪击案。发生奥兰多枪击案后，民主党议员连续第二周要求针对枪支暴力采取行动。民主党众议员约翰·路易斯是美国民权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在他的带领下，民主党议员们誓言要在国会一直静坐，直到控制枪案付诸表决。共和党议员们最初要求维持秩序，但民主党议员拒绝停止静坐，随后共和党人宣布休会并关闭了麦克风。共和党议员试图切断电视转播，但民主党议员拍的实况录像通过推特送到了网络上。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对民主党议员的抗议行动表示支持，并向约翰·路易斯表示感谢。我们把焦点转向英国，星期四英国开始举行历史性的公投，决定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在选民前往投票站之际，民调显示留欧派和脱欧派势均力敌，预计投票的人数会很多。两个月来，两派之间的激烈辩论主要围绕着高度敏感并引发分歧的移民问题。自2000年以来，英国的移民速度增加了一倍。卡梅伦首相是留欧派的领袖，星期四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争取说服尚未拿定主意的选民。他说，留在一个经过改革的欧盟，英国会更强更富。卡梅伦和其他反对脱欧的人士说，如果英国脱离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经济将遭受严重损失。分析人士说，卡梅伦的政治前途将取决于星期四的公投结果，如果脱欧派赢得公投，卡梅伦几乎别无选择，只能辞职。但是卡梅伦一直表示不会辞职。英国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辩论一直集中在移民和经济安全问题，常常是争得面红耳赤。公投宣传活动暂停3天之后，双方争论的强调都低了下来。此前，一位反对脱欧的议员被谋杀。民意调查显示，这一事件震惊了很多没有决定的选民，他们现在表示将投票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最近，欧洲第二大经济体英国面临不确定的时刻。 这其中牵动着巨大的利益。有警告说，离开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可能会导致英镑贬值 15%， 并导致英国首相卡梅伦辞职。卡梅伦的命运取决于英国是否遵从他的意志，投票决定留在欧盟。
要想离开欧盟不是做不到，但是一旦脱离了再回来就难了。
面对如此重要的投票，许多选民抱怨有助于做决定的实质性的信息太少，而更多的却是危言耸听和争论双方的哗众取宠。主张脱欧和主张留欧的两个阵营最近在泰晤士河畔展开了对峙。几个月来，脱欧阵营一直在街头做宣传，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基于移民问题，认为英国已经将其边境管理大权交给了欧盟这个超级国家。
英国失去了对移民的控制，任何人持有欧盟护照，我们就必须接受他们进入英国，无论他们是否有犯罪记录，不允许我们对损害英国安全的人说半个不字，而且还给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带来压力。
遭到杀害的乔·考克斯反对脱欧，他是一位亲移民的议员，凶手据称是一名有精神病史的极右极端分子。这一事件为两大阵营和选民打了一针清醒剂。
主张脱离欧盟还有主张留在欧盟内的两大阵营的各自的做法，一直以来给大家很多不好的感觉。
6月16日，考克斯议员被杀害以来的民调显示脱欧阵营势头有所减退，但双方力量仍然十分接近，这场公投有可能改变欧洲历史轨迹。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英国的金融时报统计，此前一直显示大多数民众支持留在欧盟的民调数据在本周首次出现反转。6月22日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脱欧的人数反超支持留欧的人数1个百分点。中国官方此前表示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的欧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主要担心英国脱欧会影响中国在欧盟发展投资与贸易的战略布局，而且习近平作为一个稳健领导人的形象会受到质疑。但是也有人说中国也留了后手，不必过于担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再过一天，英国民众就将迎来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当前的民调显示，支持脱离欧洲的阵营稍占上风。关于英国是走是留，中国外交部此前曾表示，中方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愿意看到欧洲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访英期间曾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欧洲，团结的欧盟，并希望英方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为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有分析人士表示，英国脱离欧盟会影响中国利用英国作为门户通道，从而进入欧盟市场的战略布局。此外，在政治上，英国脱欧会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受到质疑，因为人们觉得他押错了注。对于这些说法，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常年研究亚欧政治与经济关系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陆克表示，除了与英国建立合作关系外，中国还与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欧洲多个国家建立合作渠道。即使英国决定脱离欧盟，中国也有很多其他选择，不必过于担心。陆克说，
China also has a relationship with every European country, including Germany, France.
中国是非常务实的，除了与英国建立联系之外，中国还与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东欧国家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刚刚接待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对默克尔相当尊重，认为他是整个欧洲的领导人。中国和法国也有合作关系，所以说中国在欧洲地区的投资是相当广泛的。
陆克还指出，虽然英国脱离欧洲不影响其首都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如果脱离欧盟，英国本国这6500多万人的市场规模显然不能和欧盟包括英国在内的5亿人的大市场相提并论。如果英国脱欧，中国在英国的巨额投资就显得没有必要。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05年至2015年这10年间共向英国投资292.2亿美元。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品成梅森与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 截至2025年，中国对英国的投资总额将达1050亿欧元，约合1190亿美元。陆克表示，如果英国选择脱离欧盟，中国很可能减慢投资的步伐。他说。
In fact, it's not just me who's saying t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you know, has made some stern comments last October. He actually recommended that.
实际上不是只有我注意到这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十月已经就此事严肃表态。他希望英国留在欧盟。他说，他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英国和强大的欧盟。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可能会因此获利。另外一则我认为有意思的言论是大连万达集团的总裁王健林说的，他说一些中国企业很可能把他们设在英国的欧洲总部搬到其他欧洲国家，因为这些企业看不到待在英国有什么前景。
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今年二月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英国不会退出欧盟。他认为英国在历史上就是欧洲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独立过。此外，英国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很难独善其身，离开欧盟很难说就能有更好的发展。王健林表示，最重要的是退出去容易，再想进来就难了。陆克认为，与英国相比，欧盟的商机更多，市场更加开放，国家间可以便捷地进行跨境贸易，而在英国从事国际间贸易就要难得多。此外，对于中英两国的关系，陆克认为英国可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说，
英国和中国的关系不是一直都很好。英国说他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几乎就是英国自己这么说，中国不一定也这么认为。而且中国和英国曾经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关系不和，这不是一两天或是一两年就能够改变过来的。我知道英国人非常想说，为了做生意，我们愿意抛开这些不愉快之类的话，但是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陆克最后强调，英国脱欧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比如苏格兰可能会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举行公投，要求留在欧盟，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将会关闭国界，这对英国来说恐怕不是好消息。陆克认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希望事情简单容易，所以在英国脱欧后，可能会将发展贸易的重心转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东欧最近发生的事件以及与俄罗斯紧张关系的升级，重新唤起了有关北约东扩的辩论。莫斯科认为扩大北约是挑衅。北约领导人目前正在为下个月在华沙召开的峰会做好准备。更多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波亚德策夫斯基的报道。
随着黑山共和国开始加入北约的程序，对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来说，北约联盟进一步扩大，再度成为重大话题。马其顿国防部长说，对就在北约门口的马其顿来说，成为北约成员是唯一选项。
北约越是进入欧洲东南部，进入巴尔干，巴尔干就越是繁荣和稳定。
除了北约东扩问题之外，在即将召开的华沙峰会上，北约在波罗的海诸国、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军队也将是一大重点。前美国驻北约大使科特·沃尔克说，北约的这种部署意义重大。
It's a signal.
这向所有人，包括俄罗斯，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北约已准备好保卫自己的成员国，这非常非常重要。威慑的核心就在有这些步骤的意愿，这是至关重要的。在减少国防预算和减少美国总体承诺的背景下，这一步骤非常重要。
Step is very important.
不过，北约在其东线驻军以及扩大成员范围的举动，被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视为威胁。
他的目标是让北约后退，他希望分化欧洲，分化北约，强迫北约后退，而不是保护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非常重要的是，北约不能接受这点。
俄罗斯对北约把焦点东移做出了回应。莫斯科表示，一定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在俄罗斯的西线和南线部署三个师，兵力大约有3万人。美国之音波亚德策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土耳其军队对库尔德工人党的镇压，境内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城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随着军人死亡数字的增加，政府与一位前军队总长就战术问题发生了分歧。请听美国军记者琼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土耳其国防部长伊舍克让他的前武装部队参谋长比于康纳特把嘴闭上，并提醒他要知道自己是老几，这是罕见的把分歧曝光。在这之前，比于康纳特批评了政府打击库工党的战术，有将近40年处理冲突经验的前土耳其准将索尔马兹蒂尔克说，这场冲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说，
冲突的规模和烈度达到这种程度，已经失去控制了。大城小镇甚至是居民区本身都成了军事目标。在正常的战斗情况下，一支常规的陆军部队从来也不会进入都市环境。
土耳其政府发起的与反政府武装的和平进程在去年破裂，冲突再度爆发。土耳其官方数字显示，从那以后有900多名安全部队成员丧生，还有将近3000名安全部队成员受伤，多数死者都参加了库尔德人聚集区各地城镇的战斗。在最新这波冲突升级之前，冲突基本上局限于乡村地区。库工党及其附属组织试图控制很多都市地区并宣布自治。观察网站的库尔德事务专家古尔瑟尔认为，政府决定以武力收复这些地区，这把军队置于困难的局面。他说，
It's impossibl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guerrillas and the innocent civilians.
目前很难区分游击队员和无辜平民。看看被土耳其陆军动用重武器、坦克和大炮重创的那些地方吧。在这些地方，亲库尔德的党派以85%-93%的得票赢得了选举。
军方声称，自从冲突重燃以来，当局击毙了7000多名反政府武装人员。退役准将索尔马兹蒂尔克说，冲突把陆军拖累到了极限。
土耳其陆军每控制一处地区，就在那里派驻军队，所有的精锐部队都已经部署了，而且已经在跟库工党交战了。土耳其陆军甚至把一些精锐部队从塞浦路斯调回大陆来打击库工党，这显示目前的兵力不足以跟上行动的步调了。
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说，军队在都市打击库工党的行动多数都已经开始收尾，不过这个星期军方宣布有25座村庄和镇子进入宵禁状态，以便为进一步展开行动做准备。同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誓言，这场战斗将继续下去，直到扫清反叛分子为止。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的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请国防部高级官员就国防部如何应对网络安全挑战进行作证。听证会上有议员对中国企业华为、中兴通讯为国防部提供设备的可能性表示关注。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军在采购任何设备前都会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对供应商进行仔细评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易若坤和常晓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国土防卫和全球安全代理助理部长托马斯·艾特肯、美军网络司令部副司令凯文·麦克劳伦空军中将以及联合参谋部全球行动副主任查尔斯·摩尔准将星期三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就国防部的网络军事行动向国会议员进行说明。艾特肯说，今天美国在网络空间里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和非国家对手的持续威胁，而且网络威胁不断增加并不断变化，不只对国防部，对其他政府部门、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美国企业利益都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威胁无法只靠国防部这样的单一机构击败，维护网络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三名国防部官员同时发表联合书面声明，指出伊斯兰国对美国是个严重且复杂的威胁，保护美国人民和领土是国防部的首要责任，而网络军事行动是整个美国政府对抗伊斯兰国的其中一环。 声明表示，除了伊斯兰国以及其他个别网络罪犯之外，由于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技术，因此由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国防部在网络空间里最密切关注的国家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俄罗斯和中国是很有能力的网络运作者，而伊朗和朝鲜与前两者相比，在网络空间对美国的威胁较小，但仍不可忽视。出席作证的国防部官员在当天下午和议员举行闭门简报，因此关于国防部目前受到的特定网络攻击与威胁和其他挑战，以及国防部如何对付这些挑战，都没有在这场公开听证会中说明。听证会上，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议员麦克罗杰斯对美军使用来自中国的设备表示关注。罗杰斯说，
你们认为国防部应该使用和中国公司华为或中兴通讯提供的设备吗？两个公司都和中国军方情报机构有所联系，并且和非法向伊朗出售设备有联系，这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国防部国土防卫和全球安全代理助理部长艾特肯表示，他听过这两家公司，但他不是技术专家，对他们的技术并不熟悉。但国防部如果要使用这些公司的设备，一定会把议员提到的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他说，
如果我们要使用类似设备，我们会评估风险，根据那些威胁来决定我们是否会使用那些技术。
美军网络司令部副司令麦克劳伦也表示，国防部在进行采购前会评估哪些供应商是合适的。在国防部购买任何公司提供的技术前，这个技术的安全性以及国防部对整个供应链的了解程度都会纳入是否采购的考虑。联合参谋部官员摩尔也有同样的看法。
供应链的脆弱地带绝对存在，我们希望代表国防部或联邦政府采购任何设备前必须把这些因素纳入考虑。
共和党议员罗杰斯追问三名官员国防部是否有份清单，上面列出受关注的中国企业。三名官员都表示他们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份清单。罗杰斯并进一步询问官员，如果美国政府的承包商希望购买这些中国公司的设备，国防部有什么标准与意见？艾特肯说，他建议这些公司仔细审视他们供应链中的脆弱地带，确保他们的信息和营运是安全的。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若坤长小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菲律宾渔民手机现场拍摄的与中国海警船遭遇的画面正在网上流传。对此，菲律宾和中国各有自己的说法。与此同时，海牙国际仲裁庭很快会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问题做出裁决。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国际媒体获得的现场画面显示，六月中上旬，中国海警船与菲律宾有争议的海域围绕菲律宾渔船兜圈子，不停用英语喊话。现场用手机拍摄遭遇画面的菲律宾渔民要求不透露其姓名。
中国人为什么把我们从岛礁这里赶走？这是菲律宾的岛礁，这是我们讨生活的地方，是我们养家糊口的方式。中国海警船靠近我们的船，并且开始喷水，水的压力很大，我们后来撤离了，因为船上泡沫冰箱被毁，大家非常害怕，我的一位同事怕得想要跳船。
菲律宾说，中国所说的传统渔场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我们认为中国对领土的这种非法声索太过分，声索范围太广泛，没有国际法依据。其次，中国正在南中国海采取单方面咄咄逼人的挑衅行动，强化其主权声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再次陈述中方立场。他说，中方已经表明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海警船在中国领海内的执法活动完全正当，不应当受到指责。尽管中国和菲律宾新政府都表示希望继续谈判对话解决争端，但是在海牙仲裁庭下达裁决前，双方谁也没有示弱，而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和国内舆论氛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任内分别在白宫、国务院以及五角大楼任职的德里克·车雷特撰写的一本有关奥巴马外交政策思维的书《从长计议》即将出版。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又透露了哪些有关美中关系的内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作者的论点，简言之，是奥巴马总统任内的外交政策布局，未来的史学家们会更为欣赏。作者的立论是，奥巴马总统任内的外交政策并不像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没有头绪，毫无目标，软弱。相反，作者认为奥巴马总统对待外交政策采取的是积极主动、从长计议的态度和方式，并由此在深层意义上改进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运作方式，让美国得以在未来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在谈到中国和亚太地区的时候，作者认为亚太地区的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战略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的动向。作者透露说，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各路官员争先恐后的希望在亚太政策上有所建树。他还说，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作为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以及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托马斯·多尼隆，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最为具有影响力，而且他们三个人都一致认为美国需要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对此，他说，奥巴马总统本人也颇为认可。况且呢，从感情上来讲，他少年时期是在位于亚太地区的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度过的。讲到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白宫前官员德里克·车雷特在他的书里写道，奥巴马总统的思维是要保持美国在国际间的领导地位，首先要有经济基础。这也正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注重发展和改善美国国内的经济、就业、教育以及民众健康保险体系的原因之一。另外，奥巴马总统班底认为美国过去将影响力过多的偏重于军事力量的展示，而忽略了外交、全球经济纽带、对外援助等领域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因此，奥巴马总统任职后，美国在国际事务运作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是三 D， 即 defense 国防、diplomacy 外交以及 development 外援。作者说，这也是总体战略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含义。在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从长计议》这本书的作者透露说，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布尔曾以水球运动来形容两国关系，说从水面或者说是表面上，双方是要构建所谓的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他说，正如美国和中国官员都一再公开表述的那样，但是呢，在私底下双方常常是你争我夺，不讲情面，唯一关注的就是要战胜对方。在作者看来，中方并不希望扮演全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因为中方并不希望承担相应的众多的责任。但是呢，他认为中方也不希望任何一方阻挡其前进的道路。中方所希望看到的，作者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减弱，或者至少是迫使美国和中方分享在区域间的影响力。前白宫官员德里克·车雷特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里写道，对奥巴马总统来说，最棘手的问题一直是如何，以及最好在什么样的时机直面中国政府，即对中国政府展示强硬的姿态。在6月21号， 与位于华盛顿的一家智库 German Marshall Fund 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塞斯指出，无论真正意义上的实力如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认为美国目前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执政将近八年以后，和他就任总统的时候相比，相对的削弱了。对此，旨在为奥巴马总统任内外交政策理念进行辩护的《从长计议》一书的作者表示，国际间的很多问题，比如俄罗斯和中国所构成的挑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但是呢，他说
What position are we in to do something? And doing something about it means pushing back directly when necessary? Doing something about it.
和过去相比，假如有必要采取对应措施的话，我们如今所处的是一个更为有利的战略位置，不论是单独出击还是联合其他方面共同抵御。
这作者说，正是奥巴马总统在他任内外交政策布局的思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2003年开始举行至今的美台年度国防检讨会谈，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这是台湾新政府上台后，美台防务官员首度就台湾的国防需求做面对面的交流。讨论议题包括台湾正在推动的潜艇自制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准备过境迈阿密前往中美洲访问之前，美台年度国防检讨会议这个星期在美国国防大学举行两天的讨论。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政府由新任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李喜明率团参加，团员包括参与民进党国防政策规划的新任国安会副秘书长陈文正，美国方面的团长则是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凯利·马格萨门。在美台国防讨论中，台湾购买和自制潜艇是讨论的议题之一。针对台湾的潜艇需求，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海军上将理查森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一场公开讨论会上表示，美台之间已就台湾需要的潜艇问题有过讨论。他说，美台海军之间的合作是以确保台海长期和平稳定为最终考量，无论台湾如何取得潜艇，就算是自行建造，安全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此一旦台海有事，才能配合美国驰援到达。理查森说，
我们必须确保它是一个专业的潜艇战力，充分满足安全要求，一旦发生状况才能与我们的救援能力配合。安全的潜艇结合战术与技术，是现代化潜艇部队必须具备的条件。至于台湾需要何种特定的技术，他们必须决定哪些才能最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
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目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goal is always to try to give Taiwan the means.
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说，无论是蔡英文还是马英九，美国对台湾的防卫需求都是相同的考量。报道格说，
美国的目标是要通过培训、军售及设备服务，提供台湾足够的防卫能力。无论对马英九或蔡英文都是一样。就看你需要什么和你愿意做什么，我们会考虑那些需求。
对于理查森提到台湾自制潜艇的安全考量，报道格说，台湾有丰富的造船经验，但制造潜艇涉及不同技术，尤其船身外壳更是一种特别的技术，他不确定台湾如何取得这种技术。报道格说，
Building the hulls safely is a specialized technology.
制造安全的外壳是一种特殊技术。我本人不确定美国是否在传统潜艇方面有能够转移的技术。我们有核潜艇技术，或许那一方面有些能够被转移的技术。
民进党总统蔡英文力推国防自主政策，全力推动前建国造，希望能发展国防产业，带动经济增长。不过新政府上任后面临预算困难的现实面，台湾行政院长林权这个星期在立法院说，2017年台湾国防开支必须编列150亿美元才有可能达到 GDP 的 3%， 现阶段并不可行。不过他也表示不会让国防预算往下掉，会将它维持在现有的100多亿美元规模，并希望能够有微幅往上的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等团体星期二发起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游行，声援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乌坎村村民。在发起中外瞩目的土地维权活动近五年后，近日再次展开的维权行动，要求立即释放近日被抓走的民选村委会主任，停止官商勾结，归还乌坎村民的土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支联会和社民联的约30人星期二下午冒着酷暑从港岛西区警署一路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抗议乌坎村主任林祖炼6月18日凌晨在村民大会召开前突然被武警从家中强行带走，并被以受贿名义扣查，谴责有关当局以卑劣和强硬手段打压村民合理维权行动。示威者不时高呼维权无罪，支持乌坎村民立即释放林祖炼，抗议官商勾结，还乌坎村民土地等口号。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中联办外宣读抗议信，社民联的长毛梁国雄议员发言表示声援乌坎村民合法使用公民权利展开土地维权，谴责陆丰当局的强硬打压。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五年前乌坎村民发起的土地维权活动曾受到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虽然乌坎事件以著名的乌坎模式和平落幕，村民得以民主选举村委会，但是当初的大量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落实和解决。他说
乌坎维权事件啊，其实在五年以前已经引起很多包括香港啊海外很多人的关注。我们也看到五年以前这个维权事件之后，虽然是有一个民主选举村代表，但其实很多的原来村民要求归还土地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村民发起新一轮的维权的上访。
支联会和社民联的抗议信表示，面对林祖炼被无理拘捕和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封村恐吓，数千名乌坎村民星期日仍坚持在村内集会游行，并计划星期二下午进行上访。有港媒报道，村民为确保到场采访的香港及海外记者能将事件真相报道出去，在武警面前奋力保护记者。抗议信表示，港人强烈要求有关当局保障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绝不允许对村民和媒体记者的任何武力打压。蔡耀昌说，
官方用各种各样的卑劣的手段，包括把村主任林祖炼扣押起来，现在我们也看到让他被拘守的方法去处理，这完全也是一贯我们最近看到的中国当局对一些维权人士的一些打压的同样的手段，这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们也看到整个乌坎村现在有很多武警啊，包括对村民对记者殴打，我们要出来争取更多香港人关注这个事情。
由于中联办按惯例不会有人出来接收请愿信或抗议信，示威人士将一些标语牌抛进中联办的院内，并将抗议信张贴在中联办门牌旁。另据港媒报道， 多辆载有武警的旅游大巴星期一开入乌坎村内，且至少六名参加土地维权行动的村民被警方传唤，包括林祖炼孙子林立义也被警方带走，21日凌晨才被放人。此前乌坎村民星期天发起签名活动声援林祖炼，准备周二下午集体前往陆丰市政府上访，要求放人和解决多年来乌坎村涉及的土地争议。但也有村民称，由于组织纠察队需要时间，上访行动可能延迟。另外，汕尾市当局星期二上午表示，乌坎村被撤职的村主任林祖炼在接受审讯时供认自己收受贿赂，并播出林祖炼审讯时的视频片段。不过外界普遍质疑，这可能是在林祖炼在他的孙子被抓后被导演出来的认罪。苹果日报引述林祖炼妻子回应称，不相信丈夫贪污，因丈夫星期一还打电话回来说否认受贿。同时，汕尾市委市政府称欢迎境内外媒体依规客观公正的采访报道，但点名批评苹果日报、端传媒等境外媒体，指他们在乌坎村内进行煽动、策划和导演，明言将依法采取措施。目前约20家境外媒体在乌坎村实地报道。72岁的林祖炼，原名林祖栾，是乌坎村风云人物。约5年前，乌坎数以千计的村民展开土地权益抗争，是领袖人物之一。林祖炼日前透露，决定6月19日召开村民大会，并在21日上访追地，不料却在18日深夜被抓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一项持续了10年的独立调查指称，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仍然是中国政府迫害的主要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从2006年开始对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10年过去了，他们将于近日公布一份更详实和全面的报告，曝光中国的器官移植，特别是使用良心犯作为器官供体的内幕。他们提出，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远不止官方所披露的10000多例。
We've looked at the individual hospitals that do transplants through their websites.
我们通过网站、出版物、简报、床位数以及患者流量等一系列指标，对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逐一进行查实。中国有900多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虽然我们没有具体数据，但我们可以说，器官移植远超过每年10000例，至少也有60000例，有可能更多。
中国前卫生部长黄杰夫曾对外披露，2014年以前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死刑罪犯，而中国每年处死的死囚犯据信仅有几千人。如此庞大的器官移植的供体从哪里来？麦塔斯和乔高的结论是，通过中国政府惯用的手段来看，例如有组织的验血和器官检查以及任意拘留等，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依然是中共器官摘取的主要供体，而且人数超过预期。乔高说，
Tragically, this killing or murdering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Uyghurs and Tibetans and Christians.
可悲的是，在中国大规模杀害法轮功学员、维族人、藏人和基督徒等良心犯的情况依然存在。我们希望全世界能和美国国会一起做出回应，向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停止这种做法，因为人们正在把它和纳粹政权看作是一丘之貉。
加拿大华裔导演李云祥执导的纪录片《活摘》2015年获得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影片跟随麦塔斯和乔高采访了许多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的病患和家属，并从中发现了器官摘取的疑点。他说，
你像在加拿大，在美国，换一个肾、换一个肝，很多时候要等2年呢、3年呢。那么我们采访这些病患呢，他们都是2周，最多不超过1个月就可以去换。这个器官移植要配型嘛，而且配型也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么多的病人，这么短等待的时间，来了就能配型就可以换，而且移植的数量又非常庞大。 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2010年之前并没有一个器官捐赠的系统吧？到底这些器官从哪里来？
李云祥说，他们通过调查员给中国上百家医院打电话，以患者的身份咨询有关器官移植的问题，并且全程做了录音。结果发现，大约15%的医生在被问到供体来源时，承认器官供体主要来源于法轮功学员。因此推测，这有可能是一种政府行为，或至少是政府默许的行为。
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全国十几个省份的医生都在电话当中承认了有摘除器官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调查全国的三甲医院有这个器官移植科室的这些医院，他们的器官移植的这个数量增长的这个趋势的时候，也发现在这个2000年之后都有一个巨大的数量的提高。从黄杰夫啊，就是以前这个卫生部副部长被采访时的一些言论，我们也认为说这是一个有组织的遍及全国的政府性的行为，而不单单是哪一个医生和哪一个公检法的人在私下做一些操作。
据李云祥介绍，他们最近的一次电话调查是在2014年。虽然他们明显感到国内医生已有所察觉，但仍获得了5到6份医生的电话录音，证实法轮功学员为器官摘取的供体。陈华来美之前两次被中国当局判处劳教，关押在广州市插头女子劳教所。他回忆了关押期间法轮功学员所享受的特殊健康福利。
每天的这样酷刑折磨，显然不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直到我2006年离开中国大陆了，第一次从媒体里面知道了有活摘器官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回想起当初我在劳教所里面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就马上明白了，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只对我们法轮功学员进行这种抽血，而且是不是一次啊，定期的，他就是为去配型啊等等这些做一系列的准备。
法轮功学员马春梅2004年来美之前两次被关入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2002年的一天，身体健康的她突然被拉到吉林省医院做穿刺和抽骨髓。
我就知道他们要害我，给我抽了3管血化验，也没有给我任何结果。以后吧，当医生的同修跟我说，这是要对你下手活摘器官的问题啊。我说我都没有概念，也不懂。然后他说做肾配型才抽骨髓化验。
法轮功学员孟兰2002年因为到北京参与法轮功插播活动，被送到团河劳教所。插播事件是指法轮功学员利用电视插播技术，在长春有线电视上插播法轮功真相的节目。据孟兰介绍，被关押期间他遭受了酷刑，不仅被打毒针，每个星期还要抽2次血。
北京丰台区公安局局长姓王，他就蹦起来说，你上这儿来给我们插播来，这么李洪志这么多弟子都没有插播，你敢给我插播来，他说今天我就活摘你，给你送大西藏去。
法轮功志愿发言人张尔平解释了中国政府把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摘除的主要对象的原因。
当这个西方记者冒充患者询问这些器官来源的时候，那有的医院直接就跟他讲，有的供体就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锻炼身体，身体很好，保证没问题。
2013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的行为，并对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解释。前新疆维族外科医生安托华蒂·博格达还在欧洲议会作证，大胆披露了他1998年离开中国到英国之前，在新疆铁路中心医院担任外科医生期间从事过的一起活摘人体器官手术。据博格达回忆，1995年的一天，他奉科主任命令到乌鲁木齐市西山刑场，从一个被枪毙的死囚犯身上摘取肝脏和肾脏。当时这名死囚犯还没有完全死亡，因为手术刀滑下去的时候仍在出血，说明血液循环还在继续。博格达表示，当时受国内教育的洗脑，认为罪犯都是国家的敌人或罪人。出国后了解事实真相后，为自己的行为而深感懊悔。
从我的这个经验来讲呢，就是说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中国这个医疗改革之前，那些医生们呢，他都是丢掉工作了，就很难再找工作。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的铁路院呢，它是属于一种那种半军事化性质的那么个单位。科主任让你做啥，你就做啥，这是一种这个服从命令。但是呢，我没有证据来证明它是一个群体事件的一个部分。
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院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敦促中国停止强摘良心犯的器官以及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但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朱海泉回应说，活体器官摘除的指控是捏造，并说法轮功反对中国，敦促美国国会不要支持法轮功。中国政府强调，中国从2015年起全面停止利用死刑犯器官，实现了从依赖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献的顺利转型。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已经跃居亚洲第一，成为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
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说，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而器官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仍然来自杀害无辜之人，主要是法轮功学员，还有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基督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6月22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发布了最新的有关中国当局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身体器官的调查报告。麦塔斯和乔高于2006年开始这项调查，并发布了第一份相关报告。古特曼于2014年出版《屠杀》一书，称中国存在大规模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并且是中国当局解决政治犯的秘密途径。星期三发布的长达800多页的报告说，根据医院数量、床位数以及其他公开信息资料等指标来看，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远远超过官方披露的10000例。麦塔斯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报告发布会上说，由于中国相关数据不透明，医疗机构对事实的掩盖，他们很难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是估计出了一个范围。
我们得到了一个范围，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在6万到10万例之间，持续了好多年，到现在总数远远超过100万。
如何解释这其中的巨大差异？报告的作者说，他们的结论是，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藏人等良心犯是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而且人数比他们之前预想的要多。中国方面称，中国从2015年起全面停止利用死刑犯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但是葛特曼和乔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丝毫没有任何改善，公民自愿捐献仍占器官移植供体的很小一部分，摘取良心犯器官的做法还在继续。葛特曼说，他在撰写和出版2014年那本书之前，曾花了5年时间对法轮功学员、参与摘取器官手术的医生以及中国高级警官进行过长时间访谈。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良心犯都是被活体摘除器官的。
你认为法轮功学员会这样说吗？哦，我是法轮功学员，来吧，处决我，把我的器官捐献给国家。不会，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葛特曼举例说，一些法轮功学员甚至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家里被强行验血。他说，中国当局的这种行为是缓慢的群体灭绝。不过他表示，到底有多少无辜之人因为器官强摘而被杀害，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报告作者呼吁中国当局停止摘除良心犯器官的做法。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敦促中国停止强摘良心犯的器官以及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三位作者将于星期四就这一问题到国会作证。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一家网站如何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又如何将中国网络犯罪绳之以法？美国之音专访侦破此案的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大卫·霍尔，畅谈此案的来龙去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2009年，在美国费城的 AGI 科技公司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检举，该公司的软件卫星工具套件在中国网站 Crack99 上被贱价倒卖。AGI 公司与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国航空航天局都有合作关系。 被窃取的卫星工作套件用于美军以及情报部门的作战模拟。当年担任联邦检察官的大卫·霍尔曾经在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工作30年，他与另外一位联邦检察官还有一位国土安全局的特工一同侦办此案。霍尔说
The crack99.com website had listed a number
crack 99网站上列出了数以千计的各种软件清单待售，包括卫星工具套件，同时还有很多高端的先进的工业等级的工程软件产品，其中许多跟卫星工具套件一样有军事用途。我们认为这值得担忧，所以立案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 Crack99 网站的负责人是居住在中国成都的李翔，当年他36岁。或者说李翔的英文程度还行，没有经常在国外旅行的经验，但是除此之外检调小组难以掌握有关他的更多资讯。霍尔说
In terms of his background, keep in mind tha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o not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关于他的背景要记住，由于一般来说美国与中国并没有良好的关系，就是说双方执法部门并没有良好合作关系，所以我们无法从中国当局获得他的背景资料。但透过我们的暗中调查，我们了解到即使他否认自己是窥客，也否认是黑客，但他拥有很强的电脑技术，并且对于破解程式有很深的了解。
检调小组发现 Crack99 上出售的许多软件是美国的敏感技术，甚至包括美国总统乘坐的直升机陆战队一号所使用的软件。该网站的客户遍布全球，包括中国、俄罗斯、叙利亚、美国本土等等，当中还包括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科斯伯恩、韦德伯恩，以及美国国防承包商朗罗纳德贝斯特。在与客户的沟通当中，李翔承认过这些软件是他雇用中国窥客窃取和破解的。如果这些客户是在美国政府工作，再将这些软件安装到美国政府的系统当中，这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言可喻。虽然在侦讯过程当中李翔否认与中国政府有关系，但是霍尔相信既然这些软件存放在李翔成都的电脑里面，网站也设在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应该已经取得了这些敏感技术。由于李翔以及他的网站都在中国境内，检调小组并不期待中国政府会进行司法配合，所以必须透过其他方式进行调查。检调小组多次向李翔购买盗版软件，一方面要确认这些软件的真伪，一方面要取得他的信任。霍尔说
In order to do that, we portrayed ourselves as a US business.
我们伪装成美国公司，跟他一样从事盗版软件生意，只不过我们在美国本土卖。我们告诉他，我们认为他定的价格太低，如果他跟我们在美国市场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帮他拿到更好的价格。
检调小组首先以$1000的价格向李翔购买原价至少150,000美元的卫星工具套件，之后持续向他购买更多涉及美国敏感技术的软件。李翔不但都能够提供最新的版本，甚至还能够协助排除安装上的问题。2011年的春天，检调小组认为时机成熟，提出与李翔见面的要求。检调小组提出了几个地点，都是与美国有引渡协定或是友善的国家，其中包括了美国的领土塞班岛。或说
If we arrested him on Saipan, we wouldn't have, there wouldn't be an extradition. We would just take him to a federal judge.
如果我们在塞班岛逮捕他，就不需要引渡，只需要将他带到联邦法官面前，就像我们在华盛顿逮捕他一样。所以他选择在塞班岛会面出乎我们的意料，原因是对于访问塞班岛的中国公民，美国政府有免签证计划，他们不需要取得来美国本土的签证。同时当地有多家中国人开设的度假中心，塞班岛与中国之间也有直航，他选择了塞班岛，我们就用假身份到那里和他会面。
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却在李翔搭机抵达塞班岛之后出现了预料之外的变数。最终如何在这风景如画的度假胜地将李翔绳之以法，将在下集揭晓。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的编辑是齐志峰，导播玉华，我是肖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